嗨，大家好，母亲节快乐。今天这个信息，母亲信仰的传承，是给所有的母亲的。不管你已经做了这母亲60年，或者是刚刚才做母亲的，这个信息是给你们的，真是母亲节快乐。那如果你们不是母亲，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母亲，所以这个信息也是给你们的。这母亲的传承，那如果母亲漂亮的母亲，或者是个性很温柔的母亲，很勤奋的母亲，这些都是母亲所有的，所以他就希望把这个好的东西来传承给儿子女儿们。所以呢，所有的母亲呢都想教导儿子女儿，比如说要勤奋，不要懒惰。那如果母亲所没有的呢，比如说弹钢琴，所以他就很希望儿女们能够弹钢琴，所以他们就是希望有时候就是要求他们去学，这样子的话就可以传承下去。今天跟他分享的这个信息呢，是一个信仰的传承。很多时候我们是用嘴巴来传，我们叫言传，是不是？那其实呢，言传没有太大的用处，而是在身教。所以呢，信仰的传承，我们有些时候我们是有些后悔的。我们有些失望的，我们有些内疚的，因为我们的过去没有做得很好，没有给这个自己的女儿在信仰上面打好一个根基，睡得不坚固。原因呢，因为现在这个弯曲悖逆的时代所影响，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母亲的传承的好榜样。那圣经人物里面，这个母亲的传承是怎么样传承呢？那我们今天早上就来看一看啊，就是摩西的母亲。那讲到摩西的母亲，圣经上面没有讲到很多关于摩西母亲的这个经节的啊。但是呢，我们知道摩西母亲信仰的传承，从他的孩子们就看出他的传承的结果有没有传承到，然后呢，也从他当时那个时代的背景是怎么样去传承的。那刚刚我们读了这节圣经，是其实在圣经里面只有2节圣经，这一节是其中的一节。而且呢，这一节的话的那个内容就比较多一点。他就说，暗兰的妻名叫约基别，是利未女子，生在埃及。她给暗兰生了亚伦、摩西，并他们的姐姐米利暗。所以呢，从我们要知道这个是暗兰是谁呢？那其实呢，暗兰是个利未人，他从雅各开始，一直到他呢是第三代。那利未人是谁选他的？因为是耶和华选雅各，雅各的第三代，其中的一个支派就是利未人。因为我们知道，在创世纪也讲到，那人说：“你不要，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了。”要叫以色列，就从那个时候，耶和华神就拣选了这个以色列12个支派。那下面一个呢，就是他的妻子名叫约基别，是利未的女子。利未的女子，那利未人是特别是耶和华特别拣选出来的， 所以呢，民数记一章四十八节他就讲了，因为耶和华晓谕摩西说，唯独利未支派你不可点数，也不可在以色列人中计算他们的总数，只要派利未人管法柜的账目和其中的器具，并属乎账目的，他们要抬账目和其中的器具，并要办理账目的事。所以呢，这是耶和华神特别拣选利未的支派所做的。那谁在这个约柜的代表？就是耶和华神。所以呢，利未人呢是跟耶和华神是最亲密，那个关系最好的。其他的支派如果碰做这些事情的时候，他们就死掉。那他们的那个利未人的那个供应是从哪里来呢？所以呢，《生命记》的十八章的第二节他就说，他们在弟兄中必没有产业，但耶和华是他们的产业，正如耶和华所应许他们的。因为其他十一个支派他们要供奉给耶和华，然后呢，属于耶和华的东那些供奉呢，就是给的利未人，所以利未人实际是没有产业的。所以你就看到这个利未人呢，他们的背景呢是一生一世来服侍耶和华神的。那还有呢，生在埃及，他们怎么跑到埃及去啊？因为那个时候约瑟被他的弟兄卖到埃及去了，是不是？所以从那个时候的话，那个后来呢，那个约瑟呢就做了宰相，法老的宰相。然后呢，他们就是这个以色列人呢就升职的繁多了。然后呢，到后来的话，那这个埃及这法老就说，不行啊，我们这是要怎么样？要把他们的头生的把他杀掉，好叫那个我们呢就是不会面对那么强大的以色列人。然后呢，女的可以留下来。就在这种背景下面，然后呢，我们的这个故事我们都很清楚，是出埃及记，对不对？从第二章的第一节就开始讲。我为了时间的关系，我就从第七节开始讲。他说，孩子的姐姐啊，就是米利安，就对法老的女儿说，他们的关系是还不错，是不是？我去在这个希伯来妇人中找一个奶妈来为你奶这个孩子，可以不可以？那法老的女儿就说，可以啊。童女的就是孩子的姐姐，就去叫孩子的母亲来。那孩子的母亲呢，就是摩西的母亲来了。那法老的女儿就对他说，你把这个孩子抱去，为我奶他，我必给你工价。妇人呢就抱了孩子去奶他去。所以呢，这个摩西的母亲去抚养他自己的孩子，是法老的女儿给他工价的。啊，对这段时间，那你就看见，对不对？第十节，孩子就渐长，妇人就把他带到法老的女儿那里，就做了他的儿子，就给他起名，孩子起名叫摩西，意思是说，因我把他从水里面拉出来。那摩西的母亲当时要面临一个人生最大的决定，你想想看，谁愿意放弃自己的孩子？但是呢，如果他不放弃的话，他的孩子一定会淹死，因为当时的指令就是你们都要丢在河里去。当时呢才三个月啊，摩西形容的话是非常的俊美，已经藏在那里的三个月了，根本就不能藏了。所以呢，摩西的母亲呢就想到一个没有办法的办法，就怎么样子，就把他丢在河里去，他就把他放在一个柜子里面，可能有人那就会把他救起来。然后呢，这个冒险还是值得一试，不然的话就死定。所以呢，就看到啊，摩西的母亲呢是很果断，有勇气， 而且呢是有这个名字来思考有可能的出路。我们从这里的话我们就看得出来。所以呢摩西他长大的时候，一直到摩西慢慢到青少年的时候啊，都是摩西的母亲的抚养下把他养大的。那这段时间呢，我们知道是抚养孩子最重要的时间，就他的母亲呢就教导他的希伯来语，他的语言的能力，希伯来人的文化，利未人的文化，这段时间是抚养孩子最重要的时间。那但愿我们做父母的也能够抓紧这个时间。那下面呢就是说，他就给暗兰生了亚伦。那亚伦的话，我们就从一节圣经我们就看得出来了，民数记三章三节说，这是亚伦儿子的名字，都是受膏的祭司，是摩西叫他们承接圣职公祭司的职分的。所以我们就看到第一个大儿子亚伦，他是大祭司，然后所有他的子子孙孙呢、就是祭司，做专门做祭司的职分。那我就问说，虽然说这里看是说是摩西叫他们继承的，是不是？但是呢，是谁叫摩西做这个事情啊？是耶和华。所以我们就看到啊，整个当时的那个社会，都是耶和华在那边治理他们的。那来到摩西的，当然摩西我们的就在出埃及记啊、民数记啊，对，都讲了很多很多。但是有一节圣经就是出埃及记三章十节，就讲得非常的明显啊。那故事我要打发你去见法老，这是耶和华说的，是不是？使你可以将我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。你就看到这个是耶和华给摩西非常非常特别的一个使命。这个使命是神要摩西去拯救他的选民以色列的百姓，就从埃及地拯救出来，把他们领出来。所以摩西的使命是非常非常特别的一个使命。那还有下面一个呢，就是并他们的姐姐米利安。米利安也没有讲了很多，但是当以色列人离开了埃及，过了红海之后，这个米利安呢就写了一首诗，然后唱这首诗歌，然后他就讲到当时他们怎么过红海，他在旱地上面，然后呢埃及的军队怎么样子全军覆没，然后呢他们以色列的百姓就平安的就离开了埃及，就进入了旷野。所以出埃及记十五章二十节呢，就是讲到亚伦的姐姐，她是个女先知米利安，她手里呢拿着鼓，众妇女也跟他出去拿鼓跳舞，然后呢米利安就是应声说，你们要歌颂耶和华，因他大大的战胜，将马和骑马的投在海中。我们就看到当时呢这个三姐弟啊，姐姐呢是个女先知，大祭司是亚伦，那先知呢是摩西，摩西是引领以色列人向耶和华唱歌的。那个你能看到那种庆祝的气氛。那如果有人奇怪就说，哎，他的妈妈是谁？他们的妈妈是谁啊？他怎么把他们养大成这个样子的？我们就看到摩西的母亲，当时的社会 是耶和华神治理希伯来人的王。那很不幸，后来因为其他的邻国他有人治的王，所以呢以色列人呢也说，他说我们也要一个人来做我们的王。然后呢耶和华就对这个撒母说，他说他们不是厌烦你，他是厌烦我，你就给他们设一个王吧。所以呢第一个王呢就是扫罗。然后呢这个丈夫呢，这个暗兰呢是利未人。然后呢利未人呢有这个很特别的这个支派，是神特别拣选的一个支派。然后呢生在埃及，埃及地是外邦人，就是不相信耶和华神的一个国家。在这种光景下面，这个母亲的信仰的传承就有三个儿子女儿。亚伦是大祭司，摩西是拯救神的子民的先知，那姐姐呢米利安是个女先知。那你想想看，我们羡不羡慕啊？如果我们儿女们，如果我们是敬畏神的，如果我们的儿女们都能够像亚伦、摩西、米利安那样子的话，我们高兴都来不及。就好像全家人呢都是做牧师、做宣教士、做传道人、做长老，这是神特别的祝福，是不是？那我们就来看看我们今天我们的下一代所面临的东西是什么呢？那虽然我们的儿女从小也跟着我们去教会，但是他去教会了，他的观念就是好像去上课一样的，因为他在学校也上了很多科目，是不是？所以呢他对圣经对神只是一个其中的一个科目，所以神在他们是一个头脑的知识，而不是他们的信仰。因为他们是在一个基本上，我们在美国现在啊，虽然很多年前特别是神治理的国，但是呢现在都已经不是了，所以基本上就好像是一个没有信仰的一个国家，就很像当时的埃及。那第一个呢就是说他们有什么特性，他们有后现代的主义，他们相信科学，相信客观的看法，用人的看法来解释世界的现象。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个人主义，就只要不违反当地的法律，我什么事情都可以干，包括我自己宗教的自由。宗教的自由呢，我可以只要信我自己就可以了。然后还有一个是唯物主义，就是所有的一切都是能够从物质来推理出来的。那最后一点呢就是民主社会啊，我们在美国民主社会就是人人平等，每一个人的理念他的想法我们都要尊重，包括他们信仰的理念，包括他们同性恋的理念，我们都需要去尊重。所以在这种弯曲悖逆的世代下面，我们怎么样子，特别是做母亲的怎么去传承这个信仰给儿女。所以呢我们就急，是不是？我们就用嘴巴来传，但你看那结果呢，很使我们失望的。但是我们是有希望的，我们如果愿意以身教来传，不只是言传，更是身教，我想我们的机会，信仰的传承的机会会大很多，虽然不是保证，但是机会是大的。所以呢母亲信仰的传承 母亲自己必须要改变，母亲自己必须要改变。我们就来到腓立比书啊第三章刚刚读的经文，第八节到第十三节。那我们知道，在摩西的时代，耶和华神是治理希伯来人的王，是不是？那今天的话，我们有很多很多的国家，每一个国家都有一个人的王。那是不是只是这个样子呢？不是的，因为耶稣基督是我们天地的主，我们心中是有一个主在我们心中，这就好像是那个时候是耶和华是希伯来人的王。那腓立比书二章九节到十一节就告诉我们，为什么耶稣基督是世界的王，所以神就将他升为至高，又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，叫一切在天上的、地上的和地底下的，因耶稣基督的名，无不屈膝，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，使荣耀归于父神。所以我们要神治理我们，我们心中已经信主的人已经有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，所以我们就可以就活出不一样的生命，然后我们就可以传承给我们的下一代。那怎么传承呢？那这里的话是今天那我要讲的啊，腓立比书三章八节他就说，不但如此，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，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，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，看作粪土，为要得着基督。那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，那意思说耶稣基督是我的主，我是他的仆人，仆人是顺服主人的。那保罗呢，在这里就是讲到一个顺服基督的态度来认识基督耶稣。那认识基督耶稣呢，是与基督耶稣建立一个美好密切的一个关系，是这样子的来认识耶稣基督。比如说那个男女在谈朋友，你怎么样子去建立男朋友跟男朋友或者女朋友的关系啊？那当然就是多认识多了解，是不是？那今天的话就我们就用每天的微信短信打电话，那还不止一天，每个小时很多次，因为这个是心中所爱嘛，是不是？这是很重要的。那所以呢，为至宝，以认识主基督耶稣为至宝。那认识我主基督耶稣是很强烈的一个感情，越认识呢就越有感情，就很自然的话，认识耶稣基督的在我们基督徒生活上面呢就变得越来越重要。那但是呢，如果我们没有去这个认识主基督耶稣为至宝的话，那我们自己有很多的至宝，是不是？那至宝呢，是你所追求的东西嘛？那我追求的是什么呢？就被人要人接纳我，我要追求我的名声，我要追求我的金钱，追求我的拥有，追求我的势力。我的地位， 很真实的东西啊。但是呢，当我们开始去认识我主基督耶稣的时候，我们的价值观就开始改变了，就越来越认识耶稣基督，价值观越来越改变的时候，然后呢，万事呢就越来越不重要。这是保罗个人的经历，他说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，看作粪土。价值观越来越改变，然后呢，越来越有耶稣基督的价值观的时候，我们就能够活出基督的生命来。这个就叫做为要得着基督，就可以活出基督的生命来。所以母亲信仰的传承是身教来传承，就是活出基督的生命。但是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，是什么东西来拦阻我们不能活出基督的生命？我们都向往，但是呢，有个东西还在挡着我们，是什么东西？这第九节的告诉我们，他并且得以在他的里面，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，乃是有信基督的义，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。他这里说，你不是要靠自己活出基督的好行为来，那好行为呢，就是有个准则，因着律法，就是因着对错。我们从今天来讲，如果我们靠自己活出基督的好行为来的时候，其实这个是死路一条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是没有办法来遵守全律法的。所以呢，当我们靠自己活出基督的好行为来的时候，就成为我们真正活出基督的障碍。那我们就说，我们怎么知道我是靠着我自己活出基督的好行为的？那我们就看我们自己的一些感觉啊。当我们没有做好的时候，我不会，会不会自责内疚？当别人没有做好的时候，我会不会轻看论断他？当我们有这些感觉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我们是有一个标准我们需要达到的。那怎么达到呢？就是靠自己达到那个标准。那如果不是那样子的话，那是怎么样呢？然后他就说，乃是有信基督的义。那我就问大家，我们是不是既因信称义已经了？因为我们都是基督徒，是不是？那因信称义什么意思呢？就信神说我是义的，神说我是义的，我是对的，那我就相信神说我是义的，那我就是义。因信称义就是那么的简单，那就是说因信神而来的义。那有信基督的义的结果会是怎么样子呢？那我们就来到三章十节，他就说，使我认识基督，晓得他复活的大能，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，效法他的死，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。那这个前面的是从三章八节来，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。那我们是不是要去操练了？是不是？我就要操练什么呢？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，看作粪土。啊，这样子操练，你说容不容易啊？那我给你个例子， 我是很喜欢车子的，特别是开得快的车子，特别是高档的车子。那我就一直以来都很想，就是有一批有一台那个宝马车，BMW。那一天到晚，对不对？我们在这个湾区都看到这些车子啊，所以是非常刺激我的。那我也知道我是有这个条件啊，去买那辆车子的，但是呢，我自己告诉自己，这个是不对的，我不要那样子啊，因为那个钱可以用在很多很好很的好的地方，但是呢，我心里面那个欲望就没有办法把这个宝马车 BMW 就看作粪土。非常的不容易的，但是这里讲到使我认识基督呢，是一个经历。那经历什么呢？就是晓得他复活的大能，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，效法他的死。那这个经历，我们一般的话只是把它变成一个神学的道理，但是呢。不容易去经历，是不是？我就跟大家讲一个我自己的一个例子啊，也不是我自己的例子，是丁敏啊，我太太的这个例子，啊，就是使我认识基督。那2个2月底的时候，对不对？新冠病毒的疫情就来到美国了嘛，啊。那我们呢，开始在加州，对吧？3月17号就开始，就是在家隔离了。那现在呢，已经7个礼拜了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现在说还要隔离到5月底，到5月底怎么样也不知道。那这段时间里面的话，我们天天都在看新闻，是不是？那个例呢，都天天上升。然后呢，死亡率是也是全世界最高的。然后呢，你就看到那个画面，那进医院的急救室，然后呢就移到这加护病房，然后呢就是那些人都戴上呼吸器，然后呢下一步呢，你就看到那个尸体就沉在这个冷冻库的车子里面。就在医院的旁边，就停了十几辆的这种冰冻库，车子，非常的可怕，因为一辆这种车子呢，可以装60个尸体，所以好几百。然后呢，那一些一线的医护人员呢，也前后就开始感染了，然后呢，感染之后呢，有一些也是死掉了。那我为什么讲这些啊？因为我们有个2儿子，Jason，他是医生，他在三藩市的医院做事，我们都非常担心，特别是为母亲的丁敏，他很担心，因为呢，Jason 呢就是一连12天在医院里面来救护这些病毒的病人。然后真是怕他感染上，然后呢，他知道我们担心，所以呢，他就主动的打电话给我。其实每一次那个通话都是他主动，因为我们不敢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打电话比较恰当，这都是他有空闲的时候，他主动打电话给我们。然后呢，他就说他很好，啊，他说没事，你们不用担心。然后大概是1个月前啊，那我儿子呢，就是 Jason 就打电话来，他说我已经有2个这个同事的医生已经感染上这个病毒了，他们现在呢在家隔离。然后他下一句就是说，我相信我也会感染，只是现在没有症状。那当我们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， 就好像这个天就掉下来一样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的感觉，你一感染上，就好像就往死亡的道路上去了。那我们特别是疼爱这个 Jason 的，不是我们不爱 Fred 的，但是这个 Jason 的特别疼，值得疼爱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特别贴心，然后善解人意，就很像他的妈妈。所以呢，我们就迫切的就在神那里去祈求，求神的保守，求神真是保护他的身体。那几天后呢，他就来电话了，他说他是验证了，证实他是 positive， 他是有这个病状的。然后他说我现在也有这个病症了。有这个 symptom， 就是发高烧，全身疼痛，没有精神，不能睡觉。我就看到丁敏做妈妈的第一个自然的反应，他就说：“儿子啊，我们可以马上就是到你那里去，然后呢，照顾你。”而且呢，那种情绪是那么的激昂啊！但是呢 ，Jason 就很冷静地告诉他妈妈：“他说你知道吗？我过去的这十几天照顾的一些病人呢，就是你们这些年纪大的，是非常危险的，能够感染上，因为你一感染上。”你几乎是往死亡的道路去了，所以呢，他说你不要来，因为你来的话，我自己呢就跟这个疫情搏斗，那现在你来了，我还要担心你。那后来呢，丁敏呢就说，好吧，是理性的好吧，但是心里面呢，那个情绪呢就还是往那个儿子那边去奔的。我们差不多。就每隔两三天啊，就有个通话，通话呢都是用 FaceTime， 那 FaceTime 就看到这个儿子，这个真是憔悴啊，就看到他整个人呢就是好像死掉一样。你想想看，我们的心是不是揪在那里？然后他说，昨天还好一点，今天的话又头痛。又发高烧，又不能睡觉，所以呢，他就说我一天好，一天不好，一天好，一天不好。我那个时候就看到你那个那种痛苦啊，就是有点像说，如果我能够替你担当的话，我是愿意替你担当。那你想想看，丢弃万事，这个万事其中呢就是。二儿子 Jason 把他看作粪土，你能吗？我能吗？所以这个不是个道理了，是不是？丁敏跟我就在那种挣扎里面，我真是能够感受到丁敏在这段时间上的挣扎，他有担心，有焦虑，然后呢也有平静的时候，就他的情绪呢是起起伏伏的，然后呢慢慢呢他平静的时间呢就越来越多了。那我就看见了丁敏现在呢就是有认识基督的经历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晓得基督复活的大能，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，效法他的死。这丁敏认识基督的经历是那么的真实啊！当然我也是啊。 所以当我们不靠自己的肉体，真是相信，因信称义，我们就晓得他复活的大能，因为这是神通过圣灵的能力，相信基督复活，不是靠自己的肉体。我们能够受到基督耶稣复活的能力，全是圣灵的工作。以前我们是靠肉体的，那现在呢？我们就可以以认识基督为至宝，是圣灵的能力来感动我们，我们肉体的痛苦就不那么的重要，我们就能够体会到耶稣基督的受苦。那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，那这个不是从死里复活，不是一个神学的道理，也不是理性 的理解，乃是亲身的经历，是保罗自己亲身的经历，他是丢弃万事看作粪土，一个非常困难的一个过程，但是他慢慢就可以胜过了。所以呢，从死里复活是不是一个你在这个受苦的时候快要死的经历，效法他的死，然后呢你最后是有充满了盼望，因为你可以从死里复活。然后呢保罗就说，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，已经完全了，我乃是竭力追求，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，所以得着我的。这不是说我已经能够活出基督的生命来了，我已经得着了，我已经完全了。那我乃是竭力追求，竭力追求啊，不是靠着自己努力的行为，乃是一个认识基督的心态，一个态度。然后他就说，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，所以得着我的。保罗在大马色的路上，他就被基督得着了。那被基督得着了之后，他就说，所以呢，得着我的，得着我的，所以我保罗是可以活出基督的生命来，因为基督已经得着我了。但是呢，保罗没有说我已经得着了，已经完全了，保罗仍然在进行中。那其实呢，对我们来讲是非常大的一个鼓励啊。那第十三节呢，他就转一转了，转了，他就不是讲到他自己的这个我的个人的经历，他就说弟兄们，就讲到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，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，我只有一件事，就是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的。我只有一件事，就是一生人中最重要的事情，就是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的。那忘记背后，以前虽然保罗是信耶和华神，但是他是守全律法的，靠着肉体守全律法的途径，他后来呢知道这个是死路一条。但现在的话，他被耶稣基督得着，他就怎么样？因信称义，他就走另外一条信心的道路。所以呢，他知道他过去走这个死路一条，他就说你要忘记背后，不要浪费时间精力在回想过去的失望，过去的悲伤，过去的自责。因为我这个做母亲的没有做好，因为我没有 传承那个信仰给我的儿女，所以他们现在那个光景就是远离神。爱孩子的母亲是肯定的，看到孩子这种光景，你想想看你能够忘记吗？但是保罗在这里说，你要忘记背后。那如果你不忘记背后呢？你就没有能力努力面前。所以一定要这样做的。唯一的途径，一生人最重要的，就是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。一个新的开始。那忘记背后呢，就是说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。那后来呢，我儿子Jason 隔离了14天，他就战胜了疫情，他就好起来，他好到一个程度可以回去上班。因为医院呢，前前后后他们的医生有6个医生都在家隔离，所以人手不够，所以呢一好了个个都回去了。 Jason 是非常知道丁敏是非常爱他的，这是毫无质疑的。但是呢，过去丁敏对他的爱忍不住就有些唠叨啊，有些担心呢，这是 Jason 不那么喜欢的。但是现在 Jason 呢能够感受到他妈妈呢真是能够活出基督的生命来，就是为他祷告，关怀他，鼓励他，然后呢在一个非常镇定的这个态度来跟 Jason 互动，就不再唠叨了。他看到这个，他就知道妈妈的生命是已经改变了。这就是母亲信仰的传承，对 Jason 的信仰的影响是非常大的。母亲信仰的传承，母亲自己要活出基督的生命，忘记背后，过去就让它过去吧，不要再花这个精力在上面，努力面前是新的开始。只要我们把自己的生命真是活出基督的生命来，我们就会影响到我们下一代。这个就是母亲信仰的传承，是给今天庆祝母亲节给大家的一个信息。所以母亲节快乐，谢谢大家。我们低低头做个祷告啊。天父，你赐给我们每个人都有母亲，我们特别是向往，我们真是能够传承我们的信仰给我们的下一代。你是知道我们的心的，所以孩子向你祈求，这是让我们母亲们真是愿意因信称义。我们是义的，我们是只要我们相信你，让我们来活出这个基督的生命，而不再去靠我们自己去遵守活出好的行为来。主，你知道我们有软弱， 但是你的恩典实在是够我们用。感谢主，感谢主，还是这样祷告，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好，谢谢。